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8月12日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哈？因为我们9月7号就要执堂我们的新堂的第一次聚会是9月7号的礼拜五就开始执堂，现在已经不到一个月了。我觉得最近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职堂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深刻了，至少我自己也感觉如此啊。在一个多礼拜以前的礼拜五晚上，我还记得拉杰在这个地方分享说，今天晚上是我在礼拜五领大家敬拜的最后一次，以后就没有在这个机会了哈。我想一想看，我算一算看，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讲在主日讲台跟弟兄 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主日的信息，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再一次回想我们的教会的使命，用使命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教会。好，我请同工把那个好。那今天的题目叫做使命的代价，经文呢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创世纪的12章1到4节。这四节经文我想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在读这四节的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好不好一起的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思想这四节经文里边的讲到的使命，使命的内容，使命的回应。好，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使命，然后想想今天跟我们的使命有什么关联。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了创世纪12章1节，我们念到4节，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则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你也是差遣我们的主，主啊，当我们读了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巴不得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话语的里面，主啊，因为那不是一个故事而已，那不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而已，主啊，那是你今天人借着这些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愿意我们在这边静听你的话语，圣灵也启示那人所讲不完全讲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讲着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讲到了使命，那这段经文我们从几方面来看我们先想想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前几次都跟弟兄姐妹用这段的话来分享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传扬福音是经由个人生命的改变和教会的生活，到参与社区的善行和社会的公益，进而更新当今的文化，迎接那即将来到荣耀的新城。那前两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用这个求上面的事和改变生命的福音我们比较偏向于个人方面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使命的时候， 我们就从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这一段话里面讲的话，我们的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传扬福音。那传扬福音呢，有我们个人生命的改变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我们也是由教会团体的生活来实践我们传福音这个使命。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经文来看，以整个的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使命的各方面的内容啊。那从这四节经文呢，我们来看这几个题目哈。第一个，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啊，这我刚才提了，就是从个人生命的改变和教会团体的生活。那使命呢，在这几节经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命的来源是什么？使命的来源非常简单，就是神自己，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使命的代价是什么呢？使命的代价，神就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代价就是我们完全的全人，我们的自己。使命的内容也是非常的明显，使命的内容就是是福，就是福气。这个福气不仅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身旁的人的，也是给我们的社区，也是给我们的社会和整个的国家，或者是万族万民。那对于使命的回应呢，在这上面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顺服。使命的来源是神自己，使命的代价是我们自己，使命的内容是福气，使命的回应是顺服。好，所以我们就从这几点来看啊。首先，使命的来源是神自己。为什么说这样子说呢？因为十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好像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突然耶和华就出来了，就对耶和华，就耶和华对亚伯兰就说了一句话，好像是非常的，这个，意料不到的哈，上文下文好像也是接不出来的。那我想，在圣经的作者的意思，也是跟我们要传达一个信息，这个是神的主动，是神挑的时间，神挑的地点，和神挑的内容，是从神而来的呼召。这个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讲，对于教会的使命来讲，都完全是有相似的这个过程啊。不是说我们准备好了，或者是我们觉得时间到了，是使命就来的，是神自己亲自说的。所以这个使命呢，是一个呼召，呼召是神主动向我们说话的一个呼召。那神的呼召的这个背景和内容是什么呢？我在想，在亚伯拉罕的或者是亚伯兰他接受这个呼召呢，我们其他的地方有两处的经文稍微讲了一下哈，在我们去年查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讲哈，《使徒行传》的七章二节这样子讲哈，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底下一句话讲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特别讲到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可是对这个被呼召的人来讲呢，他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到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并不是说神就是金光闪闪的，就跟亚伯兰说啊，可能是这样子，也可能是其他的。基本上，神的荣耀，当一个人体会或者是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圣经这个荣耀的这个字的含义就出来了。什么是荣耀？荣耀非常简单，就是重，很重，不是轻飘飘的，是一个神的重，神的 heaviness。 什么是神的重呢？就是神的属性里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伟大，他的荣耀，他讲话的分量，他的能力，这些都是神的荣耀。所以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我们真的看到了神以后，当我们体会到那个神的荣耀之后，神的那个呼召，神的那个使命就自然而然的来到了我们的生命的里边。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有一个180度的翻转，我们生命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亚伯拉罕是这样子，以赛亚也是这样子。以赛亚书第六章讲的，以赛亚到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心情不太好，那时候政治国家社会的环境可能是让他有点失望，可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以后，马上接下来就是对以赛亚的呼召。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彼得去打鱼，打不到鱼，后来主耶稣就，他那个时候已经认识主耶稣了，主耶稣就说你往另外一边下网打鱼，他勉勉强强的就下网打鱼，以后打了这么多以后，他就突然到看到神的荣耀，就是神的主权在这个他平常生活已经习惯的打鱼的这件事情上，他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说，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但是神耶稣没有离开他，神就给他了一个命令，给他了一个使命，就是叫他得人如得鱼。保罗也是这样子，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也是完全的没有想到神就是这样子向他显现，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他从那个马跌下来的时候，他说 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那个使命就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的话，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没有那个容量可以来接受这个整个的使命的重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使命真的到我们的身上以后，我们生命的价值真的就一个整个的翻转。我们认为原来认为重要的东西就认为不这么重要，我们生命上面所缺乏的就整个的在见到神的荣耀的之后就整个的让我们满足。所以使命的来源是神自己，但是神不是无缘无故的跟我们来显现，他先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伟大，真正的了解他的属性的时候，神就把他那个使命给我们讲。所以是我们是一个承受者，但是我们承受者的前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认识神。使命的代价是什么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摆上。因为接下来十二章的第一节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本地就是你原来住在那个地方，你原来把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感所寄托的地方，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的国家。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今天拿了什么护照啊？就是你的本地，你要离开你的本地，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族是什么？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所认识人的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的老家，就是我们的老乡。我们每次在这个新人招待的时候，每次说哦，我是从山东来的，哇，那个山东老乡都来了啊，很亲热。为什么呢？我们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我们都是同一个省份，我们是同一个族。富家 就是我那个家，我爸爸住那个地方，我的祖父祖母的地方，我的堂表兄弟姐妹住的地方，这个本地本族富家是一个一个更深刻，一个一个更近。但是呢，基本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从根拔起，不但要放弃你的国家，要离开你的老家，也要离开你的那个省份，你的父的本族。然后什么呢？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熟悉这个离开的环境。好，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坐个飞机就从中国从台湾香港来到了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从乌尔要到迦南，那个是要命的路程，非常难的路程，是非常危险的路程。但是神就叫他连根拔起，叫他面对的那个未知的困难，离开熟悉的环境，走向不定的将来。因为十二章的第一节叫做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指示你的地方去，到底你指示的是什么地方啊？神没有说，耶和华没有说，你要离开这边到我告诉你的地方去，这句话好像没讲完呢。我们马上下一句话说，到底到哪里去，你要先跟我讲，我才知道到哪里去啊。没有，神没有讲走定不定的未来。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八节讲这样子哈，亚伯拉罕因为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开始他的行程啊，我们都要计划几点几分坐什么样的飞机，坐什么样的火车，到哪里去。可是神说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走向一个不定的未来。那不定的未来表示的将来有变化，但是当神给我们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所期盼的，他所要的，就是我们用信心来回应变化。在一个变化，在一个不定的环境的当中，就是我们考验信心的机会。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就是在不确定里边的确定，在不知道的里边的知道，那个就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个就是要把自己摆上。那对于这个亚伯兰来说呢，我们可以说要他放下建筑在钱财上面的安全感。根据这些的一些的考古的学家的一些的资料啊，说在将近四千多年哈，就是西元前两千多年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哈，这个是在十一章的三十节讲到他老家原来是加勒底的乌尔。乌尔那个地方啊，当时在四千多年之前，他们算一算，人口大概有2万到3万人之多，哦，那是超级大城哈，在这个两河流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超级大城，在那个地方挖掘出来的呢，也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这个有钱币呀，有这个货物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亚伯兰要离开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要离开这个硅谷一样。好，硅谷现在是世界上面最大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聚集的地方，非常的丰富，薪水非常的高。对于亚伯兰来讲呢，他也是习惯生活在那个环境上面。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里边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有产业的，因为在这个十二章的第五节就讲哈， 亚伯兰在哈兰，哈兰虽然不是在乌尔，把他从乌尔一直到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他是一个蛮有钱的人，他是一个蛮有这个财务上面的资源的人，但是他要从这个他所熟悉的环境，他所拥有的财务的当中要出来，放下在财务上面的安全感。那在这个使徒行传七章五节里边也有这样子讲说，他到这个应许地迦南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你想想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是从有产业到没有产业，从有家到没有家，从有亲戚朋友到连自己唯一的亲戚的朋友罗德都离开他的一个环境。对于人来讲，这个是越走越下坡的路，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使命的代价，就是神所要求的，神所期盼他要这样子做的。但是在这个我们讲到代价的时候，我们再往下去看呢，下去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命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赐福的内容，就讲到非常多的福气。第二节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个人的福，我必赐福给你，我必赐福，你一定会有福气。但是我们如果说看一些的不同的版本的翻译本，就知道哈，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成为福气，不仅是你要承受神的福气，你本身就是一个福气。你这个人的品性，你的接触，你的环境都要成为一个福气，这个福气到哪里就有感染性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带给别人福气的话，他自己没有福气，他自己不是福气的话，他没有办法带别人福气的。这个福气是从亚伯拉罕的一个人的身上能够涌流出来的，这是属于一个个人的福气。你是福气，你的名为大。什么是你的名为大？就是人家听到你的名的时候就大，这个大就是重，这个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创世纪到后来，我们看非常多的地方啊，亚伯拉罕虽然是没有土地，或者是他的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他的财产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多，但是人家都非常的看重他。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四章看到四王和五王的战争的时候，你就就看到这些王都非常的尊敬他，连那个麦基洗德出来都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王都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对不对？后来这个索多玛的王还跟亚伯兰讨价还价啊，好，希望可以分一点这个他所拿的人口。所以他的名为大，人家看到神与他同在，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啊，这个亚比米勒跟亚伯兰讲的话，你的名为大，因为这个人的身上有神的能力，有神的荣耀，在他的言语行为上面，他所处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上面彰显，要别人得福。这个福气是从他的身上给他周围身边的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国度的福，因为在这个个人的福之前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哦，我不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当时的心是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到啊？不过我想大部分的人不会想到一个国是从他出来的。我想对于亚伯拉罕家，这个是一个 surprise， 这是一个非常令他惊异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后来整个亚伯拉罕的一生，他
好像没有很积极的为他的国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创世纪我们这样子一路读下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禁想到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讲到了非常多的国家，非常多的英勇的人，也想到了这个，读到了这个巴别塔。那个时候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世界上有很多英勇的人士，可是这些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些都是人对神的抵抗。所以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兰讲的这个话呢，是神有他的心意，要借着这个人来建立一个大国。这个使命是常常是超过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们自己所可以想象到我们能力可以到的那个地方，国度的一个眼光。然后呢，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哇，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万国，这是一个普世的福气。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保罗讲的话啊，这个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基本上是讲什么呢？亚伯拉罕就变成一个神的代表，因为咒诅和赐福的能力只有神有，人没有办法的。我对你有什么不高兴，我哪里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神是掌万物的神，掌万有的神。那保罗基本上也有这样子的感慨，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的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的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这个基督的香气呢，就把人分开了，在这的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叫做活的香气，叫他活。基本上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的香气，我们有神的福气来到这边，但是这个信息，这个福音，这个香气对于我们所接触的人的一个效果是非常两面的极端的，有的是叫他死，有的是叫他活。所以保罗在里面，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重大的事，难道我这种人，我这样的人可以担当得起吗？但是这个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就是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那对于使命的回应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顺服，顺服。神当神的荣耀彰显之后，当人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知道那个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不禁自然而然就听到神的呼召，看到神的使命，在这个使命的反应呢，非常自然的反应就是顺服，就是顺服。所以在这个在这个第四节就讲，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照着吩咐去了。好像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有点觉得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哈。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一些挣扎？他有没有祷告？他有没有求印证？难道亚伯拉罕就像一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得了命令就去做的人吗？我想不是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都选择那个时候他认为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想亚伯拉罕他也在那个时候做了最好的选择，他不是笨人。同样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也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们也不是说啊，神要我做这样子我就可以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这个顺服是怎么样来的呢？顺服还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个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我们真的认识那位给我们使命、差遣我们、呼召我们那位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这是我们有能力回应的呼召，这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的呼召。所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为什么可以去？因为他见到神的荣耀。他为什么可以去？因为他在信心里面看到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想亚伯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大国，根本没有想到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他知道神是那个重的神，神是那个荣耀的神，神的话就一定会成就。即使他没有准备好，即使他没有这个野心，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摆上，就照着吩咐去了。然后当然罗德他的侄儿也跟他同去。最让我们有点好奇的就是亚伯兰出拉罕哈兰的时候年75岁。哎，为什么突然加了一句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我想就是当一个呼召真的来了，当一个人真的了解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限制啊。当然从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知道神的呼召，前面在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话是在乌尔的时候，在第四节的上半节没有讲说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应该是他还在乌尔的时候。但是特别在第五节第四节下半节的时候特别讲到亚伯兰出哈兰，从哈兰出去的时候年已经75岁了，好像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一个75岁的人，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可能不是有这个国度的胸襟哈，可能想到了要退休，可能想到抱抱孙子啊，可能想到世界上到处走一走、玩一玩、看一看。可是不是，年75岁的时候他出了哈兰，他75岁的时候那个呼召的使命才真正到他的生命上面能够实现。神不选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准备好的时间，不选我们认为我们的精神体力我们的装备都够的时间，神他的主动，他期盼的是我们顺服的回应。75岁的时候出迦南，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出去呢？他为什么75岁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把自己摆上呢？在这个希伯来书11章讲得更清楚哈，他原来在等候神所经营、所建造有根基的城。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哈，每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不会挑他认为不好的决定，没有一个人是傻子，亚伯兰也不是傻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等候那神所经营、所建造有根有基的城。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写的这样，我们就突然了解12章他到底在讲什么。原来亚伯拉罕在那个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已经看到那世界上的各个的国家，他看到那个贸易的丰盛，他看到物质生活上面的富庶，可是他不满足，他觉得生命里面还缺少一个什么东西，他觉得这个城不是我老死在这边我就心满意足的一个城。所以当神跟他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 他就去了，他心里面有那个城，那个城不是人造的，那个城是神所造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认为矽谷你的房子就是你生命里边的最高峰的话，弟兄姐妹，很可惜哦，可能在顺服上的功课你和我都还没有真正的学到，神要给我们的福气的里边，我们还没有那个容量可以真正的去得到。所以我们从这个使命的来源、使命的内容、使命的回应，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职场的使命，我们今天的职场的使命。就是当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我们跟亚伯拉罕在这个神的护照上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职场的使命，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听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那个胆量来去职场的。我记得长老们在这个职场上面都一直有负担哈。早在3年多以前，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长老执事的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职场的概念、职场的想法提出来，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大家觉得太快了，他就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长老跟弟兄姐妹沟通的意向还没有沟通清楚，所以一晃就2年多，快3年过去了。但是在去年我们在查《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看到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好，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一个感动，把一个教会最好的同工能够拆出去了，我们觉得这个激励了我们，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但是这个好像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去年的冬令会，我还记得我们冬令会的题目是使命、复兴与沉船。我们有什么使命？我们要灵性要复兴，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要有那个沉船。突然一下子我觉得那个信息跟我们就整个连接起来了，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在使命的当中，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能够复兴起来。我们基督徒会堂有一个很好的沉船，就是职场使命复兴沉船。但是这使命复兴沉船这么大的一个题目，直到我们要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有信心把我们自己摆上。神的荣耀在哪里呢？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在赖牧师讲到以利亚躲在那个山洞里的时候，他在那个风中，大风吹来的时候，他看不到耶和华，看不到神。那个地震这么震动的时候，耶和华也没有声音，后来火都烧起来了，哇，没有神的声音。但是在那个之后呢，有那个微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话。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灵性很低的时候，神用很轻微的声音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才知道说，原来那位起大风让地震出来烧大火的那位神，他也是那位跟我们轻轻每个人轻轻讲话的神。在那个当中，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神的荣耀，我自己的信心都出来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时间到了，我们不能够再拖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去年冬令会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来讲到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计划啊，顺服顺从神的差遣，看到神的荣耀之后，我们的顺服的心就自自然然来了。那11月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个长老执事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面，所有的同工都阿们这件事情。我就得到了印证，为什么3年以前大家觉得没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准备好了呢？我不知道，那是神的时间。我们顺从神的差遣，我们做别人的祝福，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能够成为神的 能够别人的祝福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祝福，我们的生命丰满了，我们的这个福气满溢出来了，能够影响到别人，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这点，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开始职堂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选民出来了，我很大的感动啊！昨天我们的 BBQ 哈，我们的福音的 BBQ 这样，我去了几年，从来没有像昨天人这么多的，从来没有看到弟兄姐妹这么热心的邀请你们的朋友，我们的这个这个至少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都是从来没来过教会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我们马上这个短宣队要差遣，也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我们还没开始职堂的时候，神就激动了我们，扰动了我们，让我们成就了神的旨意。在 CCIC 来讲就是职堂，在我们的使命来讲就是传福音。但是同时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使命的代价，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的代价，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分离。大家已经习惯了一坐在这边，左右哪一个人坐哪一个位置，我大概都可以有一个概念记得起来啊。弟兄姐妹，可是我想到九月第二个礼拜以后，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旁边的位置空了不少，很多弟兄姐妹就不在了。弟兄姐妹，虽然是圣灵朋友跟我们这边非常的近，哦，但是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有那个分离。虽然我们的分离跟亚伯拉罕的分离是差太远了，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分离的代价。我们会面临到人力财力的不足，我们很多很有经验的同工，很多很百上的同工去了新堂，我们在这边要碰到我们同工上面的缺乏，我们要补上。但是即使有再多有经验的同工到新堂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事工地点的未定，就像这个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往神要指示他去的地方去，可是到底是哪里他根本都不知道，他那一路走过来一直到他埋葬的时候，他还没有自己的地方。我们虽然现在知道我们九月开始我们在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聚会，但是所有职堂的同工都知道那是一个暂时的地方，那不是一个永久的地方。我们的同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 Santa Clara 在 Sunnyvale 找了很多的学校，找了很多的教会，我们想去租，想去有没有机会买，好像都还没有确切的结果，事工地点的未定。但是在这个分离，在这个不足，在这个未定的当中呢，我们付上一个代价，但是也是一个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让我们怎么样亲身经历神的信心。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环境的里面，当我们左右邻居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今天就是活出我们信心的机会，今天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跟亚伯拉罕的回应一样，我们是顺服。被差遣的人，我们就是顺服的去，被就出去。对我们留下来的呢，我们就顺服的差遣。就像安提阿的教会很欢喜快乐的按手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就差他们出去了，我们也差这些弟兄姐妹出去，因为我们顺服，因为我们有那个能力顺服，因为我们有那个信心顺服，我们有那个把握神要成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敬拜，我们就敬拜，因为顺服的后面就是敬拜。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在感恩的中间，当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上，要把我们的时间，要把我们的金钱 要把我们的精力，要把我们的体力、脑力，我们的聪明智慧摆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敬拜了。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个如此侍奉就是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职堂是我们一个敬拜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更新不仅在敬拜上面，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更承受神更多的恩典，让我们经历更多的恩典。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更知道我们对于神的话语要更下一步，我们要有根有基的在恩典上成长，我们需要知识，然后我们有盼望，我们对我们的现状不满足，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是等候那神所建造的新城。这个就是我刚刚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什么是我们的意向，或者是什么是我们的远见，就是我们传扬福音，迎接那将要来到荣耀的新城。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职堂的前夕，主啊，我们再一次看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主啊，何尝今天不是我们所经历的呢？主啊，他对你的顺服何尝不是我们今天所该有对你的回应呢？主啊，因此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主啊，让我们有这个把握，把自己献上当成活祭。主啊，我们碰到了缺乏，我们碰到了不定，我们碰到了前面的未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愿意来准备我们可以承受你更多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波饼的同工到前面，我们今天有